各位弟兄姊妹好，今天能够到这里来哈，对我来讲是一个意外。今天应该是刘志雄弟兄在这里讲道，那么我在这边邀请到 Wyco 跟他们一同有两三天的聚会。那么我没想到我会有机会到这里来和弟兄姊妹见面，并且在主里有交通。今天下午呢，对弟兄姊妹来讲，我也是个不速之客。这个，感谢主让我能有机会，那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一同见面，并且在主里有交通。我下午呢，想和弟兄姊妹一同来看《腓立比书》。请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要从第五节一直读到第十六节。我把这从第五节到十六节的圣经呢，我们分成三段来读。那么第一段呢，我们读第五节到第八节，然后第九节和到十一节，我们请姊妹们读，好吧？十二节到十六节，请弟兄们读。那么前面的，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先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请姊妹们读。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这些。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段圣经，它中间有一个非常密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在这里。那么头一段呢，那么我先给它一个题目啊，头一段我们可以称它做基督的意念，那么第二段称它做基督的升高，第三段称它做基督的彰显。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属灵生命彰显的一个律啊，也是一个榜样。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除非有基督的意念，我们就不会有基督的升高。如果没有基督的升高的时候呢，基督就不能从我们身上得到彰显。我相信今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种的渴慕，让我们在主的跟前能把主的生命像明光照耀一样，能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得救的人深处所有的一个愿望。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主的生命它的彰显有它一定的道路，也有它一定的原则，也有它一定的律。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呢，使徒保罗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彰显的一个律啊，一个道路。那么首先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必须有基督的意念。感谢主，基督的意念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降卑的意念，基督的意念也是一个十字架的意念。我们除非有基督那种降卑的意念，那么神就会使我们升高。当神使我们升高的时候呢，基督的生命就自然的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来。弟兄姊妹们，在主的救恩上面， 主是迁就我们的，但是关乎他荣耀的旨意的事情呢，主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主是要我们来达到他的标准。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不仅做成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感谢主，他不仅在十字架上代替了我们，他也代表了我们啊，主耶稣所以道成肉身在地上来成为一个人，弟兄姊妹，就是说呢，他要在神的面前呢，把神所要的那个人的光景表现出来，而以后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他是纳于利麦子，那么他埋在地里食粮，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纳于利的麦子是怎样，结出来的麦子每一粒都应该是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模型啊。那么呢，主所做过的一切事不仅是主做了，弟兄姊妹，也成为我们经历的道路。主也让我们要照着这种的方式在他面前那么来行来做。所以在这里这三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并且这三件事情所代表这个关系呢，弟兄姊妹们，它的次序是不能乱的。你必须有基督的意念，你先有基督的那种的降卑，然后神就使你升高。当我们属灵的生命开始升高的时候，它自然的就能像明光照耀一样啊，能够在这个弯曲的悖谬的时代里面呢，能够把主的生命呢彰显出来。什么叫做弯曲啊？弟兄姊妹，这弯曲的意思就是扭曲了、变形了、走样了。我们晓得今天人在地上的生活已经变形了，已经扭曲了，已经走样了。什么叫悖逆呢？就是反向而行，一切都是背叛。那么我们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显在神的跟前，那是神所能喜悦所能满足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就是这个生命不仅是成为我们的享受，这个生命也要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教会存在最大的意义就是为着耶稣基督的见证。教会呢，如果能把主耶稣基督彰显出来，那么教会就达到了神的目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在这里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有基督这样的意念呢？我们真是感谢神，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次神给保罗的启示都是非常独特的启示。我们知道保罗在肉身中间呢没有跟随过耶稣基督，但是圣灵在这里呢却是呢给他一个非常美丽荣耀的启示，把耶稣基督心思意念的光景那么启示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独特的启示。还有一处的启示呢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我们晓得在那里那么圣灵把神儿子就是神的爱子在宇宙中间那个地位把它启示出来了。这两次的启示可以说是圣灵给使徒保罗独特的启示。当然我们晓得这个启示呢，弟兄姊妹，不是光是为着使徒保罗的，那是为着所有的圣徒的。因此在这里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呢，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意念。这里的心呢，这个心思啊，这个心呢，原文的意思应该把它翻作是心思或者翻作意念啊。那么这个字呢，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的丰富的一个字眼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这里这个心这个字哈，我们可以把它翻作第一个把它翻作心思啊，那么也可以把它翻作是一种的倾向 inclination， 是一种倾向。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这样读也很好，就是你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倾向为倾向，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对不对？那么在圣经里面的其他的地方啊，比方说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都把它翻作心智啊。那么路加福音讲到说我们有他有以利亚的心智，那个心智就是这个字啊。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说呢，在心智上做大人，那么这个心智也是这里的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可以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智为心智。那么到了罗马书里面呢，这个字就被翻成体贴啊。那么大家都晓得保罗告诉我们说要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啊，那个原文呢也就是这里的这个字。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体贴为体贴。那么这个字呢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呢把它翻成思念啊，那我们也可以说以基督耶稣的思念为思念。那么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把它翻成意念啊，那我很喜欢用这个字。 弟兄姊妹们，我们就说呢，这里要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意念。我们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人呢有一个思想啊，这神当初呢，创造的时候摆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思想呢是可以用来想的啊。那么什么叫做意念呢？那么我用这样的话来解释它哈、啊，这个意念呢可以说是一种成型的思想啊。通常有些事情我们想想就过去了，但有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呢，它变成了好像成型那样，那是不能改变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哈、啊。我不晓得，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知道，中国人讲的念之在之，哈，什么叫念之在之啊？那么就是说呢，你无论是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你睡觉也好，做事也好，他就是这样，他不会忘记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的意念就是一个成型的思想。那么我们想说，这个意念为什么基督徒要需要这个意念呢？因为这个意念跟这个生命之间有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意念呢是一个管道啊，生命呢是我们里面的活泉啊。那么假使今天你没有一个管道的时候呢，这个生命的水流就流不出来。我们晓得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主耶稣基督住到我们的里面去，这是了不得的一个丰富啊。神说，圣经说告诉我们，神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有心有体的居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呢，像一个大水库一样啊。那么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常常讲说啊，我们不能像约翰福音第七章所说的，在我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念好像一个管道，就好像水龙头上面那个水龙头一样啊。你这个水龙头如果打得开的话呢，水就出来了。所以基督徒的意念呢，跟我们生命之间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感谢主，意念是看不见的，生活是看得见的，对不对？所以因此在树林的事情上面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啊。我们基督徒生命也是这样，是看不见的控制看得见啊。所以在我们里面当有这种意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就能够表现出来，我下面会讲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对于今天基督徒啊，我们如果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基督徒被称作是好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想一想看，在你的思想里面，什么样的基督徒被称作好基督徒呢？啊，我们想说，哎呀，大概那个钱奉献最多的，大概就是好，啊，或者那个有恩赐能做工的人是好，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了一个好基督徒是有美好意念的一般人，啊，我们里面是我们的意念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那个才是真正的好基督徒。我们知道保罗写这个。菲律比书的时候啊，固然保罗心里很欢喜的，他都跟菲律比教会之间有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保罗写菲律比书的时候，在监牢里面写菲律比书的时候呢，菲律比的教会里面有一点点的难处。在第四章那里他就告诉我们了哈，在第二节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菲律比的教会现在发生难处，什么难处呢？就在教会里面有两位姊妹，他们中间有了问题。那么保罗就劝他们说，要主里同心的，那个心的原文也就是意念，要叫他们两个人有相同的意念。那么到底保罗呢是要叫有阿爹来同寻都基的意念呢，还是寻都基来同有阿爹的意念呢？不是的，保罗老师告诉他们说，你们两个都应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意念。所以因此呢，在菲律比的教会里面呢，这两位姊妹发生的问题和难处呢，是在他们基督徒的那个意念上面。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啊，这两位姊妹呢，可能在当时菲律比的教会里面呢，是负责相当侍奉责任的两个姊妹啊。那么否则的话，保罗不会劝他们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也许说普通的姊妹呢，彼此之间呢，这个有了一点的不愉快的事情的话呢，也不可能不至于影响教会。那么这两个姊妹呢，她们可能在菲律比呢都是相当有服侍的两个姊妹，所以她们中间发生难处的时候呢，对教会就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劝他们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看见啊，今天基督徒啊，如果不能从基本的意念上面在主面前呢有学习和操练的话呢，我们即使拥有外面我们所看为宝贵的那些事物的话呢，难处依然很大。比方说也许呢，这两个姊妹都很有恩赐，我们今天都知道教会里面属灵的恩赐是很有用的。 那我们也看见在教会中有很多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他们很有恩赐可以在教会中来服侍，但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一个人的恩赐越大难处越大。本来呢这应该是恩赐造就教会，但是我们看见今天在地上教会最大的难处是从那些大恩赐的人带来的。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你有光有恩赐也是没有办法能够造就神的儿女。那么热心好不好呢？热心也是很好的。我们常常都觉得弟兄姊妹不够热心，对不对？所以教会的传道人呢拼命的鼓励弟兄姊妹大家有热心，但是请我们记得，若是我们呢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我们的热心越大困难也大。我们曾经在台湾的时候碰见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形就是这样啊，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这个一发起热心来的时候呢，哎呀热得不得了啊，但是一冷起来的时候也是冰冷啊。那么他一发起热心的时候，礼拜天早晨的6点钟就跑到会所去了啊，跑会所干什么？他就在那里一个人在那里做整洁工作啊，拿起个抹布啊，这个凳子也抹，窗户也抹，当然这是很好的事情，他发热心的，对不对？但他一面在那里抹窗户啊，一面在发怨言。他说都这么晚了还没有人来，才6点钟早晨，都这么晚了还没有人来，就一面在那里，要不然有时候大唱诗歌啊。那个时候正好我们有个同工啊住在那个会所的楼上啊，他每个礼拜天早晨6点钟就来了，抹凳子唱诗歌大喊大叫，这个发怨言啊。哇，这个弟兄啊忍耐了好几次忍受不了了，有一天就下来了，说弟兄啊，现在才6点钟啊，早晨才6点钟啊，你来这里做整洁非常好了，能不能请你声音小一点呢？哦，他马上不高兴了，他说我来抹凳子擦玻璃你还不满意我，不干了，把这个布一丢啊，就回家之后呢，不仅聚会不聚会了，连吃饭都不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有的许多时候人的这个发热心啊，这个热，有的人的热心越大，哎呀真叫人受不了啊。我知道有好多教会他们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很害怕，就是怕那个弟兄发热心，宁可他不发热心，他一发热心呢，哎呀这个整个教会都受不了啊。弟兄姊妹，热心是好的，但是你里面需要有基督的意念，对不对？那我们说追求好不好呢？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主，对不对？但是你如果里面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你就越追求越骄傲。真的有好多弟兄姊妹们，他们把圣经读了很多遍之后，从前还谦卑一点，这圣经读了几遍之后呢，就变得骄傲起来了。这里面不够有基督的意念啊，他很追求，我们看见他实在很追求，但是呢这个心里面实在这个要摇头啊。那么我们说服侍好不好呢？服侍也是很好的，但是有的人呢，如果没有基督的意念的话，你说服侍的像马大一样，越服侍怨言越多啊，一面服侍一面发怨言。那么受苦好不好呢？哦，受苦最叫我们基督徒这个受感动了，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呢受苦呢，他只会定罪别人啊。所以在台湾有一个弟兄哈，他是生活真的很受苦啊。那你看他这是穿的吃的生活的都是非常的简单，真是愿意在生活上为主受苦，但是这个人的那个己很刚硬啊。所以有一次我们一个弟兄就讲说，像这样弟兄叫做受苦不舍己，哎，苦是受了很多，但那个气很大，你不能碰他的，你碰到他那个气啊，那马上就要变成难处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我们刚才提的事物在教会里面都是所需要的，但是这些事物呢是需要有基督的意念来支配的。假如我们有基督的意念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些难处就不会有了，并且呢会成为正面的一个帮助啊。那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意念是一个成型的思想，意念呢是需要培养的，不是你天生就有的啊，你是要在主面前来学习的。那么下面呢他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基督的意念，正好这里有7个点啊。这7个点呢弟兄姊妹，我把它当作七步台阶，但是请你记得啊，不是叫你上台阶，是要叫你下台阶啊。基督徒第一个学习要怎么学习下台阶啊，不是学习这个上台阶。你们知道在旧约的这个圣殿里面哈，当然要从外院进入的时候呢，它有7步的台阶，然后进入内院的时候有8步的台阶。感谢主，这7步的台阶哈，那么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的情境呢是相对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越下降，神就越使我们升高啊，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负责下降，我们基督徒一生的 但是那些学习都是负责怎么下降，你只要负责下降就好。升高是神使你升高，你自己不要去升高哈。今天有很多人想要自己升高，那你自己升高到最后一个结果什么呢？你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好，今天呢，如果神使你升高的话呢，那就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主耶稣来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啊，你看见他在神的跟前，他有这种的意念，他是一步一步的下降，那么神使他升高，因为他降到最卑了，所以就把神把他升到至高啊。所以在这里呢，这七个点是我们基督徒呢培养属灵意念的非常重要的七个步骤。那么我们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们来做一点的交通哈。第一个点呢，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所以这个基督的意念，头一个意念就是什么？不抢夺啊！我们的主他虽然有神性和神是同等的，他在这里他告诉我们，他虽然有这个资格，但是他不抢夺啊。那么这个不抢夺呢，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话来解释，就什么呢？就说一个人呢不好强啊，不争胜，没有压倒别人的欲望，不坚持自己的利益啊。所以你今天要有基督的意念，你头一个意念就是不抢夺。但是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一个败坏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这个生命呢就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哈。我们晓得雅各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啊，我们的白体中有战斗的私欲啊，那就告诉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喜欢怎么样，就是喜欢打仗的。人们生出来就是好争的。所以你看见家里面有孩子的就晓得了哈。那像我家里面呢，从前这个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有两个男孩子啊，所以我常常跟我姊妹讲说，我们家有两只公鸡，小公鸡啊，他们两个就常常斗哈、啊，常常斗。有的时候啊，这个弟弟就跑来告状了，哎呀，哥哥欺负我了，这个哭啊，这个，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哦，到最后把哥哥一叫来一看呢，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原来什么一张破纸，啊，两个小孩抢一张破纸。那个破纸根本不值钱的，对不对？那么你看，我就跟弟弟讲，我说弟弟，好了，你不要跟他争了。那么我拿另外一张纸给你吧。他说不要，我就要那一张。你看看，这个小孩子那个斗那口气，你知道，他非要争夺这个东西不可。弟兄姊妹们，人是从我们出生啊，我们所得到的生命就是一个好斗争的生命。那么这个是今天的整个世界征战的一个来源了。我们晓得人类的历史，整个历史就是一部征战的历史，是一个相斗的历史，一直斗到今天，对不对？因为人里面怎么有战斗的私欲啊。那么不仅这个世界是这样，我们家庭里面也是这样，丈夫和妻子之间也是斗啊，彼此都不相让啊。那么不仅这样，弟兄姊妹，弄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连教会里面也是大家的争权夺利啊。今天地上的教会也是这样，好多的难处都是什么，是人里面有战斗的私欲，都是想啊，我呢要爬到你头上去啊。我们常常甚至连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教会团体也是，我们这个团体要胜过人家那个团体，大家呢彼此来竞争呢 看看谁的这个发展最快、啊、看看谁最有办法。因为你们是不是我们今天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因为有这个战斗的私欲，所以我们好强啊。那么我们喜欢跟别人来争。我记得我刚刚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因为在教会中看见了很多年长的弟兄们，他们真是有恩赐，哇，上台讲道啊，那真的是感动人呐、啊！啊，他们一讲道啊，那个弟兄姊妹们，大家都这个敬佩的不得了啊。那么并且他们圣经一打开都是亮光啊，哎呀，所以呢，这个给我一个印象啊，慢慢跑到我里面的印象。我就想有一天我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那我也要好好的读圣经啊。我最好呢能读出呢这个几篇的这个圣经里面呢这个啊精彩的道啊，然后呢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讲道的时候，这一篇道出去的时候把全部都压倒，然后弄几篇道的话就可以横行天下，啊，那个时候真是出来刚出来侍奉主用功读圣经了，但这个意念不对，对不对？这种意念不是这个基督的意念。你知道今天好多侍奉主青年弟兄姊妹出来侍奉主都存有这种意念，要为主做大功，这个要做什么。等到有一天我看见这里的时候，哎，我觉得很惭愧。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跟前呢，我们需要把这种的意念要把它撇开。所以你看圣经中有好多的例子啊，给我们看见。你像那个雅各跟以扫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这两个兄弟可是不得了了，在妈妈肚子里面呢就开始打起来，打到一个地步，这个利百加都不要活了，对不对？ 他跑到神跟前去求死，他说我破活了，他们两个在我肚子里面打起来了啊。那么后来呢，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一接生的人看见，首先这个以扫出来，以扫比较强壮啊，以扫就先出来，结果出来的时候呢，到最后拉出那个腿，说发现这个腿上没个手，对不对？那个手就是什么雅各的手，对不对？你看两个人真的要出来了，结果这个雅各到底比哥哥软弱一点，所以哥哥出去，但是不甘心的，他出去还抓他的腿，叫他不能跑，对吧？不能跑，所以呢，因此他的父母就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抓，啊，叫做抓。今天很多人取名叫雅各，他不知道那个意思呢，啊，雅各就是要抓，要抓。弟兄姊妹们，我们天然的生命就是一个喜欢斗争的生命，啊，我们常常喜欢表现我们那种外表的刚强，啊，那么感谢主，主这里告诉我们，基督的意念同一个意念就是什么？不抢夺。那么第二个点，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哈，他第七节说反倒虚己。那么这个反倒虚己，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倒空自己 ，empty yourself， 或者有的圣经翻作 no reputation 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把我们自己倒空啊，这是一种舍己的表现。那么到底我们己的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己里面东西太多了。我们里面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成见、雄心、野心、灰心啊啊，这一大堆的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人的这个己呀，啊，就是撒旦的工厂啊。撒旦今天在这个世界中在哪里做工啊？就在人的己里面做工啊，他不在其他的事物里面做工。所以为什么他能在我们里面做工呢？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在。那么因为你有这些东西在，所以撒旦很容易在你里面做工啊。所以我们说呢，人的己，人的肉体就是撒旦的工厂哦。今天从这个工厂里面的产品可是丰富啊，全世界都大的产品啊，就是到处都是，对不对？所以呢，我们需要就是把自己能够倒空。感谢主啊，在树林的经历上面呢，这个空啊是一个美好的经历啊。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那里曾经有这样的话说，他说啊，这世界的王将要来到，但是他在我里面怎么样，是毫无所有的。因为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空的，撒旦在里面找不到落脚之处啊。今天呢，为什么撒旦在我们里面会制造难处呢？你比方你里面来了一个嫉妒，撒旦就找这个地方可以落脚啊。你里面来了个兴趣，撒旦就可以落脚，撒旦就可以在那落脚。那么主耶稣呢，在里面呢没有这些东西的，他是在神的跟前，他完全是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呢应当常常保持一种的空的，把这许多出于己的事物呢把它倒出去。那么仇敌在我们里面没有落脚之处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产生这许多的难处了，对不对？其实呢，这种的空啊，我们稍微有点解释啊。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晓得有五卷书被称作诗歌的啊。那么第四卷呢叫什么？传道书啊。你会看见很奇妙，为什么圣经这样的排列啊？第一卷是约伯记，然后诗篇，然后是箴言，然后传道书，然后是雅歌，对不对？其实这个次序呢跟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有关系的啊。那么按照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讲呢，我们第一个应该讲信心，它不是的，它第一个是从苦难开始啊。那么到了第四卷传道书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一卷书好像没有太多的价值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传道书是摆在雅歌书的前面。我们叫雅歌呢，那是专门讲到与神联合的。那么传道书是讲什么呢？是讲虚空的虚空。我们晓得这个虚空的虚空啊，那个他用了两个空字，那个头一个空啊，那种虚空啊，那是宗教上的空，那是我们人生觉得的空啊，那个空是消极的，是没有意义的。到第二个空的时候就有意义了，就等于如果我们里面是虚空的虚空的话呢，这第二个空的意思就是说呢，里面是充满了要主的感觉。那么他能够达到一个点，就是说呢，除了主之外一切都是空的，若是得不到主的话呢，这里面就是空的啊。所以这种的空呢，我们称它做神圣的不满足。就证明这种的空是一个要主的感觉。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就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里面太满了哈，所以对于主的这个感觉呢，要主这个感觉不太多啊。到聚会来了读圣经呢，或者听到或者读属灵书报呢，这个里面好像没有那个味道。就证明因为什么？你里面太满了啊，这都进不来了。所以许多时候把它倒空。所以有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们彼此勉励，我就说有时候晚上呢，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你看家里面呢， 这个如果一天呢积了很多垃圾，对不对？这个垃圾你不会宝贝它的。到了晚上，
不良咁啫，唔系啫，话。起码我有时仲好精神过你。你食大盘大肉咁啊？点？我唔系，我食得好简单。我觉得我人生出嚟唔系因为食而活嘅，而系因为我因为要活，所以先去食。所以我又食到足够就够啦。如果人我有钱，系要日餐餐食龙虾，我讲俾你听，你就嚟要嚟揾我，塞晒啲血管啊！你知唔知啊？你唔好以为话系嗰啲越贵嘅嘢，你我有得食，你冇得食。
主也是一样，在世界中经历很多的事物，有时候晚上在主子跟前祷告祷告，把它倒空一下。所以我们基督徒如果里面常常维持这种的空啊，神的恩典的进来的时候就越来越丰富。所以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需要倒空我们的自己，倒空我们自己。那么第三个点呢，他这里讲到说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这里呢讲到这个取字哈，它是一个主动自愿的一种的选择。哎呀，我们真是感谢我们的主啊。好像主耶稣啊，这个在这个创世之前呢，他听到了天上的父亲呢在那里有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计划啊，那么主耶稣就说，父啊，我愿意去为着你成全这个计划。那么好了，神说，那么你要到地上成为人，对不对？你总要取一个样式了啊，一个样式。这个取呢就是给他一个选择。那么神呢现在就把许许多多不同的样式摆在那里，有君王，有富户，有将军，有这个学者啊，还有其他，还有中间有一个是奴仆，把这么一大堆的形象摆在那里。弟兄姊妹，如果是你选，你选什么啊？我们小的时候啊，这个老师呢给我们出个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大家来写作文呢，对不对？我想很多人恐怕都写过这个作文啊。那么我们就看见有的同学写我将来要做总统，啊，有的说呢我呢将来呢要做这个音乐家，有的说呢我要将来做工程师，啊，没人说我将来做奴仆的，也没人这样写。我想今天呢，我们心里面实在巴不得了，如果给我们机会选的话，你选什么？你选什么？弟兄姊妹，我想恐怕大多数人都选有钱人了，对不对？选那个富户，哎呀，那么现在这个世界搞经济嘛，就有钱就什么都好，我们整天脑子都想发财啊，整天都想变成有钱人呢。所以如果主给我们机会选的话，我们考虑都不考虑，马上就娶了一个富户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娶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他娶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哎呀，这实在是叫我们里面充满了敬拜。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今天的基督徒呢，我们有两重的身份啊，我们在神的家中是做儿子的，那么在神的国中是做仆人的。所以主耶稣取奴仆的形象的意思就到地上来呢，他要来建立神的国，要来成就神的美意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啊，主耶稣取奴仆的形象这件事情呢，影响了使徒保罗。我们晓得在使徒们中间哈，保罗是一个最喜欢称自己为耶稣基督奴仆的一个人啊，这个名词他用的最多啊。我个人相信呢，那么为什么他会取这个奴仆的形象呢？因为你如果读使徒行传22章那里的时候呢，保罗在那里讲到他过去的经历啊，他讲到在大马士的路上神有大光把他罩住啊，那么呢在那里他第一件事就问他说，主啊，你是谁？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升天了，也复活了，已经在父的宝座右边被神用右手高举，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对不对？天上地下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对保罗讲，我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那奇妙，圣经没有这样讲。圣经那天用了什么话呢？那么主耶稣说什么？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晓得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取奴仆形象的一个名号。所以我相信那一天呢，保罗里面非常的诧异啊，这位在他心目中的弥赛亚曾经在地上取过奴仆的形象。所以保罗也终身取奴仆的形象，在神的跟前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如果我们不能取奴仆的形象，我们就不能侍奉神。你如果高高在上老是做主人的话，你没办法侍奉神。 啊，我们只有变成奴仆的形象，在这里我们才能侍奉神。所以主耶稣做仆人呢，是讲到他来成全神荣耀的目的。我们感谢主，这是第三个点啊，是奴仆的形象。第四个点，他说呢，成为人的样式啊，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这个成为人的样式哈，我们中文不大看得出来，在英文里面他就 likeness of man， 那个 man 是多数字眼的。那么如果直译的话，就是成为每一个人的样式，这是什么意思呢？怎么叫做成为每一个人的样式呢？就指的这个成为每一个人的样式，意思就是什么？非常的平凡，非常的不出色。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非常的平凡，从外面看来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犹太人呢。我们晓得这也是犹太人弃绝主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犹太人的感觉中啊，这个弥赛亚要来的时候呢，那是带着乌龙而来的，对不对？是个君王啊。所以他们一听说呢，这个木匠啊，这个木匠，这个约瑟的儿子木匠，这个弥赛亚，一看他的样子不好看，圣经说呢，他没有加行美容的，啊，他像耕出于干地，啊，那么才只不过这个30岁啊，人家就看他像50岁，所以我很惭愧了，我过50岁，人家常常看我30岁，这个，这主耶稣在地上很劳苦的。他实在没有连这个先知这个以赛亚看在启示中看见之后，他说连我们也不羡慕他。哦，你看，所以说到地上是非常的平凡。所以就是怎么一个真正属灵的人是一个平凡的人，啊，这跟我们的想象中不一样。所以天主教呢，把那些圣人都弄成这个高高在上，很不一样，就是那是错误的。一个人越是属灵越平凡啊。感谢主啊。尼托森弟兄啊，有一位同工是非常好的弟兄，也许有弟兄姊妹听过他的名字，他叫做栾飞利，啊，栾飞利弟兄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这个弟兄呢，他有非常好的属灵的经历，啊，这是尼弟兄同工中间的尼弟兄非常重视的一位同工，但很可惜他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死了。他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啊，我们听了很受感动。有一年呢，他被邀请和另外一个出名的一个传道人呢，两个人被邀请到印尼去做工。那我们这个弟兄就跟着另外一个那个神的仆人，两个人就坐了飞机到了印尼。到了印尼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侍奉主的人呢，他这个很有价值，非常的有价值。那我们的弟兄呢，这个栾弟兄呢，他就是觉得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他就跟着一起去。那么一出了那个飞机场之后啊，那么因为弟兄姊妹那里当地弟兄姊妹不认识他们，所以看认识那一个有名的人，所以上去大家都挂花环了，一个两个三个，这么挂了一大堆花环，那么前呼后拥的把他拥出去了。等到走到外面去之后呢，他说：“哎，我不是请了两个传道人吗？怎么只来了一个呢？”所以他们就问那个传道人：“哎，栾弟兄没有跟你来吗？”他说：“有啊，我们两个同飞机的。”所以大家又通通跑回去了。感谢主，到回去之后就看见栾弟兄坐在那里。非常的平凡，亲爱的弟兄姊妹。他30多岁的时候，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那个医疗的环境很差，所以他在一个地方做工的时候呢，得肺病过世。有人告诉我们，尼托森弟兄啊，一生呢只有2次放声大哭过。头一次的放声大哭是何思文教师过世的时候，他心里非常的痛惜。有人讲他连他母亲过世他都没有这样。第二次就是因为栾弟兄过世，那弟兄心里面伤痛，失去一个好弟兄，失去一个真正爱主的弟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在主的跟前就是那么样的平凡，像主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呢都要追求出色，对不对？在世界上面啊，我们要追求出色。那有人好了，世界的不要了，到基督教的环境里面要追求出色，要超凡，啊，比别人都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基督的意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的儿子，他从荣耀的天乡来到地上，就是取了一个人的样式，取了一个非常平凡的样式。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很麻烦，我们这些人呢稍微的有一点什么呢，我们就变得骄傲，对不对？好，那么稍微的缺点什么东西呢，我们也变得很自卑。
我们无论是骄傲也好，无论是自卑也好，一骄傲一自卑啊，那个人的味道就没有了。主耶稣降卑他的自己，就是满了人的味道，他愿意与我们一样。我曾经碰见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因为有一些的恩赐，他就一直觉得他跟弟兄姊妹不一样，在他的意念中间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他了，在电话中对他怎么说呢？他说：弟兄，我们尊重你像尊重其他的这个弟兄们一样。他马上在那边就发脾气了，他说：哦，你现在把我看得跟他们一样了。你看看这个意念不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一个真正属灵的人呢，是有平凡的样式的。我们的主在地上就是非常的平凡。感谢主。我跟你讲一点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啊。我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啊，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啊。我实在这个上讲台要穿西装打领带是不得已，我平常我都喜欢穿夹克。所以我在温哥华服侍的时候呢，教会里面有几个弟兄们呢，常常跑来跟我这个埋怨，他说啊，你是个传道人呐、啊，你应该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啊，你怎么老是穿个夹克呢？我说我就喜欢这个比较舒适一点哈、啊。那么那个弟兄因为在公司里面做事情的，所以他常常就穿西装打领带。那么许多的朋友呢，跑到了我们的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老是把他误解他是牧师。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应该平平凡凡的。我有好几次到一些地方去这个服侍，他们那里当地的弟兄们就打电话来问我，他说：“孙弟兄，我们这里应该怎么样介绍你才好啊？”我说：“你就说西雅图来了个弟兄吧。”哎，他说那不吸引人。他说你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神学院的这个什么衔头啊，或者什么大学毕业的啦什么？哎，我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了。他说或者你跟有没有什么有名望的有点关系也可以。那我们介绍起来的时候，至少这个还叫人吸引人一点啊。就是你看，这是我们人的思想啊，人的思想。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愿意跟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样。我们感谢我们的神，这个意念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美丽！你看今天侍奉主啊，就是不是光是外面恩赐的问题、能力的问题，我们里面需要有这种的意念，这个是神所喜悦的。那么到了下面哈，他说呢，就自己卑微，这个自己卑微的意思啊，原文就是微小自己，这也是主动的，把他主动的就微小他的自己。哦，我们真是。每次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我们里面真是充满了敬拜啊。那么正像诗篇所讲的一样啊，神为啊太阳设帐幕。你想想看，你有什么东西能把太阳包起来啊？这实在是个大的神迹啊。主耶稣基督在这天上这个所有的荣耀和丰富啊，那么居住在一个微小的人里面，这个本身就是个神迹了。那么我们知道主到地上来微小他的自己，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哈、啊，这个小字是一个秘诀，大不是秘诀啊。这个仇敌都喜欢大的，你看那个到了启示录里面那个什么大巴比伦哈、啊，哦，都是大的。哎，神呢却是用小的。你知道主耶稣到地上来了，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是什么？是啊，犹大支派的狮子。他配得解开这个书卷。好了，这个约翰就是回头一看，他心里面想大概是狮子嘛，对不对？结果往了宝座上一看，那是什么东西啊？是个羊羔，是个小羊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喜欢取微小的形象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在主面前来学习的，这个小是一个秘诀啊。这个小啊，弟兄姊妹就不容易受伤，你知道吧？啊，我比方说我站在台上啊，我拿个石头哈、啊，我这么丢过去，谁打我就打到谁了，那小我反而打不到他，对不对？因为太小了我就打不到他了，对不对？啊，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呢，我常常对有些弟兄姊妹讲，他们说来跟我讲，孙弟兄我受伤了啊，我说你太大了，你还不够小，你如果小的话你根本不会受伤，对不对？所以圣经记载说，这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他们那个从这个火窑里面出来的时候啊，连衣服上面都没有火燎的味道， 你看看今天假使你我从苦难中出来的话呢，满身都是火燎味啊，你不要靠近人都知道你在受苦了，人都知道你有这个经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小就不容易受伤，那么还有呢，还有一个好处，什么？小呢容易受供应，小容易得供应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万有的主，对不对？但他接受几个穷寡妇的供应啊。弟兄姊妹，这个是说明一件事情的。今天如果你在教会里面呢，如果你微小的话呢，什么人都可以供应你，就丰富了。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从主耶稣基督从元首得供应，我们也从所有的肢体得供应。如果你一个人小的话呢，一个刚蒙得救的人也可以帮助你。你不要老讲说这个都是我帮助，这些都是我帮助的。我曾经听过一个年轻弟兄，他到后来他就很高傲，他追求他就说啊，现在呢只有哪几个人可以帮助我。哇，我说你真了不起啊，只有这个宾路易师母的书我得帮助啊，只有穆安德勒迪的书我得才帮助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太大了。如果你小的话，你可以从所有的人得帮助啊，这是一个秘诀。你如果能从所有人得帮助，那么你多丰富啊，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这个小的意念。我感谢主，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实在在这些方面有美好的学习。我认识一位年长侍奉组的弟兄，他比我年纪大了很多，差不多大了快30岁。那么在侍奉上面，那么他多年的经验，他的这个真是比我高好几倍了。那么那个恩赐又大，那影响那真是帮助许多弟兄姊妹。那有一年呢，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写封信给他呢，他回我的信。他回信的时候呢，我在坐在自己的书房上，我就看那封信。哎呀，他前面讲完了之后呢，最后他这个称呼是什么呢？他说主内小弟。我想他都七八十岁了，怎么称呼又是在主里这么前辈的弟兄姊妹，居然他对我这么一个小弟兄，他自己称自己的主内小弟啊。你知道那天害我坐在这个书房上坐立不安了，我难过了半天在那里。哎呀，我说他怎么这样称呼，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回信呢？对不对？我也不能写主内小小弟。是他真的是懂得微小的原则。我感谢主，他有这么大的恩赐，这么大的属灵的影响力，并且这么年长，但是呢，他一直在主面前取微小的地位。他知道他在主的跟前，他是一个跟随主的人。所以呢，在启示录第14章里面告诉我们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说什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就是一个跟随羔羊的人不会骄傲的，对吧？你如果跟我从前在台湾呢，看见那个赶牛的人呢，那个农夫跟着一个大黄牛后面的，很生气，一个黄牛的脚这么样的，他跟着后面来走路很生气啊。你想想，你跟那个小羔羊的这个后面走路啊，你这么耀武扬威，这个不相称的。神的仆人呢，这个跟着主耶稣，你要像主耶稣啊。所以我们的弟兄是真正认识主的，他真正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微小他的自己跟随主耶稣基督，他不敢骄傲。感谢主。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呢，不一定听一个人讲道，在他的生活中所表现的意念呢，就叫我们受感动。这个对我来讲是何等宝贵的一个提醒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真正跟随主，你就必须微小你的自己啊！像戴德森弟兄也是在这方面有认识的人。他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做工的时候啊，那么当地这个弟兄们接待他，那个长老啊，因为那天要上讲台介绍他，所以他在家里面就是想怎么样来介绍神这位伟大的仆人，因为他太出名了，所以他在家里面想啊，哦，想了一个整个礼拜。哎呀，那天呢，戴德森弟兄到他们的聚会那里，他就上讲台介绍戴德森弟兄，他说今天呢，我们教会里面呢来了一位神的大仆人，所以他特别强调一下，这大伟大的仆人，他想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够衬托他的身份。感谢主，我们的弟兄上台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第一件事情哈，他说我要修正一下我们弟兄刚刚所讲的，他讲的不对。他说我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我是那位伟大神的小仆人。哎呀，感谢主，一个人没有被工作破坏啊，没有被他地上的成就破坏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的心中呢，就只能有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他们是跟随主的人。非常的美丽。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呢，要学习微小我们的自己啊。保罗到了《使徒行传》第13章的时候呢，他改名了，改名叫保罗，本来叫扫罗，是吧？ 有人说呢，这个扫罗呢原来是希伯来文的名字，后来加了一个希腊文的名字，就叫做保罗。当然固然这是一方面的意义，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深深的感觉保罗服侍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的时候，他深深的体会到另外一件事情，一个侍奉主的人必须微小自己，不是扩张自己，是微小自己，所以他就改名叫做保罗。所以你就讲说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哈，一个很出名的弟兄，这个保罗的意思就是小的意思了。有个弟兄的名字叫做 Paul Little， 这个真是好啊。那么我们在主的跟前，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微小自己。我想看大卫也是这样啊，大卫在世的时候呢，他在神的面前微小他的自己，他在扫罗王的面前微小他的自己，啊，最不简单的是什么呢？在他妻子的面前微小自己。我们记得他那次把这个约柜迎回大卫城的时候啊，每走六步路就跳舞啊。啊，那个欢欢喜喜的把约柜迎回来了，结果一到家的时候呢，就被那个扫罗的女儿那个米雅了，这给他来泼个冷水啊，说哦，以色列的君王有好大的荣耀啊，在众人的跟前赤身露体的跳舞，啊，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你亲近我，我要更加亲近我自己。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一个微小的人不受伤，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如果微小自己，那是美丽的。如果有人来羞辱你说，哎呀，你这个人呢，连小学生都不如，啊，你说，哎呀，我只不过是幼稚园，那你哪里受伤了？你根本不会受伤，对不对？嗯，你如果觉得你是研究生呢，非受伤不可。啊，我们就是不如小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小很容易，不容易的。这个是你要自己甘心情愿居微小的地位，所以教会里面大家都居小的话，那有福了。下面呢？他说不仅自己被为存心顺服，这个存心顺服啊，英文也可以说翻译是成为顺服 become obedience 啊，那么成为顺服，那就说呢是因着某一种的目的而顺服，那个意思就是说呢，现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祷告是最美丽的啊。他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怎么样，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就只能那个就是顺服。我们晓得那个顺服叫做意志的降服，他把他的意志降服在神的意志底下，他没有自己的决定，没有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完全顺服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柔软的生命，因为只有一个柔软的生命呢，它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啊。一个柔软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们，也可以说呢是一个完全可以受教的生命。一个柔软的生命呢，也是一个怎么样可以被矫正的生命。你知道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间呢，我们随时的要保持做学生的状态，有受教的态度的话呢，我们在神的跟前就长进啊。所以这两个字我常常有时候跟一些青年弟兄姊妹彼此勉励，我说在英文的这个 teachable 跟这个 adjustable 这两个字，如果你能抓住这两个字的话呢，你终身受益不尽。如果我们一直能持守一个态度，永远在神的跟前一个受教的态度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不断的吸收了。那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路上也会犯错，对不对？大卫也会犯错，但是大卫有一个很大的长处，什么？他肯接受神的矫正，他没有固执到底。今天我们有些基督徒麻烦就在这里啊，固执到底啊，不肯接受神的矫正，所以呢没有转弯的余地，所以呢属灵生命呢一直都变成梗在那里，变成僵死的东西。所以一个柔软的生命是神所要得着的生命，这个柔软的生命乃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顺服呢是最叫神得荣耀。就这么，你不要以为觉得说顺服容易，顺服是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的天性是悖逆的，是刚硬的。我侍奉主这些年过来哈，我有时候在主面前我会这样祷告，我说主啊，我这一生我也不期望为你做什么大功，我也没那么大的恩赐去做这么大功，你量给我多少恩赐，我就愿意照着这个来服侍你。但是呢，我心中最深处的渴望，就是我能做一个顺服的人。我说，若是我能顺服你，我心满意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天性中的悖逆，多少次主在我们身上要求，我们都用脚踢死，我们拒绝，所以我们生命是刚硬的，就这个生命也需要柔软啊。那么这里呢，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光景能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时候呢，哦，那就是非常叫神得荣耀的一件事情。感谢主，他这里不仅讲到存心顺服，他下面讲到顺服以至于死啊，且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基督的意念呢，是一个达到十字架的意念，其实就是十字架的意念。 这前面所有的点都跟十字架有关系的啊。那么最后呢，他整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晓得倒空呢是个舍己，十字架的话呢就叫做无己，根本没有己的啊。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就有成熟的表现，所以十字架是基督徒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讲在生活中啊，怎么样讲说一个人身上有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话和弟兄姊妹们来解释，就是当你碰见这些事物的时候，你的反应如果是属灵的，那么就证明你这个人有十字架。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事情来的时候我们会有反应，对不对？我们人会有反应啊。那我们这个反应如果是属灵的，你知道这个就是十字架，很简单啊，你不必讲那么大高深道理啊。那么人家在这里咒骂你一下，人家在这里这个羞辱你一下的时候呢，你那个反应如果是属灵的，那么就是十字架。倪弟兄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在电话上面啊，那么倪师母就看他在那打一个电话打了三个钟头啊，啊，倪弟兄在那笑眯眯的说：“是啊，是啊，对呀，对呀。”那个电话完了之后，你师母就问他说：“你跟什么人讲话，这么有说有笑，这么开心呢？”哦，他说没有了，他说有个弟兄打电话来骂我，骂了三个钟头，在电话上骂了三个钟头，啊，你就笑眯眯的，是是是，亲爱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活在十字架里面的人，是一个不活在自己那感觉的人。要是我们在吵架，对不对？哎，他能够学习在主面前不活在自己的情绪里面，他的反应是属灵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基督徒的生命像主的生命一样，我们晓得基督的生命呢是最后到达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就发出了光彩，好像一个金属啊经过烈火之后呢，他就会放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出来啊。所以有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读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忽然之眼睛好像看见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一幅图画，好像呢那个整个十字架变成一把大的火把，主耶稣的生命的光芒万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读主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看见越靠近十字架，基督的生命表现的就越荣耀越光辉。所以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不经过十字架他发不出光彩来的。那么这个故事原来是这样，30年前在他的家乡，在这个纽西兰的时候啊，他家里面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就他的妻子被人强暴。哎呀，这件事情在他里面实在成为极大的痛苦啊，他妻子被人强暴，他心里很难过，他恨那个对方那个人呢，恨得不得了。他就想，没事，一想起那个人呢，整个生活都被打乱，他就不能祷告，他情绪就不安稳，每一次想到他，服侍也没法服侍不下去。所以在他里面呢，这个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创伤，很大，很过不去。那他又晓得基督徒，他又不能做什么啊，但他赦免不了这个人。后来他又蒙召出来侍奉主，他更是不能做什么，他也不能去杀那个人，就心里面很难过啊。那么一直隐埋在他的心中。那为什么这个时候圣灵没有浇灌他呢？原来他在主面前求圣灵的浇灌的时候呢，主问他一句话，主说：“你只要答应我，这个回答是对的，我的灵立刻充满你。”他说：“我要问你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这个人得救？”他就不讲话，他就恨了30年了。他真是巴不得这个人下地狱，对不对？他怎么会想到得救？所以他不回答。他不回答，当然了，主不能满意了，所以迟迟的这个圣灵就没办法降临在身上。他一直恳求啊，看见周围，哎呀，这个弟兄、那个弟兄、那个姊妹，都圣灵的经历，他心里面急得不得了啊。2个礼拜在那里过来了，在主面前恳求主啊，你能不能越过这件事情做事？不行，主就是面对这个东西，对着他。到有一天他在主面前呢，主再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知道不回答不行，他对主说什么话呢？他说：“主啊，你若是要救他，我也没办法，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呢？他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你把他摆在天那一边，可以说我不要看见他。”那弟兄姊妹，你想这个回答主满意吗？主不能满意。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他没有一点意思要为难我们的弟兄。主是多么的爱他，弟兄姊妹，主在这个时候呢，就要要我们的弟兄经历一次十字架的死。他过不去，他在桌面祷告，只等到有一天晚上，感谢主啊！那天晚上，主的爱把他的全心都融化了。他就伏在主的面前答应主的 这个问题。就在那天晚上，圣灵大大的充满他。第二天早晨，他碰见他的同工，那个弟兄叫查理啊。他一出门呢，看见他，都是趴在他的同工身上就放声大哭。他说：“查理，过去了，过去了。”